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呢，我们跟您一起来关注哈，聊一聊关于这个美联储对于我们经济还有生活方面的影响的这方面的问题啊。因为过去几年我们看到美联储似乎是这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它的一些动作呢导致经济的这个增长是大幅的放缓，现在看到房地产市场呢也比较萎靡，那硅谷的科技业呢似乎也进入到了寒冬啊。到底这个美联储它的动作是怎么影响我们普通人生活的？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想投资房市股市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今天针对这些问题，丁月为您请来了湾区知名的宏观经济分析师 Jerry 张，请 Jerry 好好跟我们的来就这一方面哈、专业的解析一下。 Jerry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你好丁月，很高兴再次来到演播间。
那么其实刚才我听导播说您已经到了，我就很好奇您来的时候有没有 traffic。
非常非常多的 traffic， 就是很堵，
非常堵，
差一点没有及时赶到。
没有关系哈。那其实一方面我的心悬着说，哎，这个 Jerry 能不能准时到？但一方面我又想，如果真的是因为 traffic 的话，那证明还行哈。因为不都说衡量硅谷的经济要看我们的路堵不堵啊，要看101到底堵不堵。所以那通过您刚才来的时候这个感受，还有您过去一段时间的观察，您觉得现在哈，因为我们在新闻当中都看到说这个硅谷大厂不断的在裁员哈，那这种经济形势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真的是科技业的寒冬来了吗？跟美联储的动作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是这样子的，科技大厂的裁员呢，他们是对这个联储局政策冲击之下的一个备案，也就是说它是未雨绸缪的一个备案，这并不说明他们现在的盈利啊营收啊遇到了挑战。因为今天还有接下来的一两周都湾区各大那个高科技厂商都将公布他们的业绩，那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通过今天已经公布的特斯拉的业绩来看呢，它其实是营收还是增长了啊，是51%，而且
是
对，
对，而且我看到它还要扩建啊，在内华达还要再开新厂，似乎真的是势头很强啊。
没错没错，而且它其实的盈利水平增长也非常的快啊。这个我还没有仔细看报道，那么我来之前看了一眼，说是它的盈利水平也增加了80%。
OK， 所以在 Jerry 您看来哈，就是说这个并不代表着说科技厂的裁员它只是一个未雨绸缪的准备，不代表真的我们这个经济或者说科技业就不行了哈。但是为什么美联储它的这个动作会直接带来这样的一个影响呢？这也是我们很多普通人可能会不是很清楚的一部分，就是美联储它到底怎么样直接的会影响咱们的经济和生活，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呢？
好的，没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动力资源呢，就是这个信贷。那么联储局所做的事情呢，就是收水。收水的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个市场上可以用来借贷的钱呢减少。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减少呢？就通过增加利息。增加利息并不是指增加老百姓的利息，而是增加银行的回报率，就是银行在联储局都有账户啊，就像我们在银行有账户一样。那么当联储局把这个银行在联储局的这个余钱的利息升高的时候，那么银行就不愿意借贷出去了。这个时候呢，因为借贷的快速减少，就导致了市场上商业行为的减少。因为商业行为绝大部分的商业行为都是通过借贷来完成的。那么借贷行为减少的时候呢，就会造成这个商业投资的减少，同时它也连带着普通人不愿意消费了。那么它因为利息升高的时候，像各种 CD 的存款利率很高嘛，那么有一部分人就会愿意把这个平常用来消费的钱放进 saving account， 就是
存起来
那么哪怕是50%的这个 钱存起来，对于美国这样一个严重依赖消费的社会来说呢，它就是对消费的一个一个重大的挑战。但是我经常讲一点，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老百姓的钱也好，这个公司的钱也好，其实这个是没有消失的。联储局影响的是货币供应扩张的速度，那么社会上本来已经有的财富，已有的储蓄，它是不会消失的，它只是存起来了，它就是未来增长的一个强大的动力。一旦联储局开始放水鼓励信贷的时候，这些钱就会蜂拥而出。
但是前几年我们看到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就像您说的，联储局似乎就在做这个放水的动作哈，那导致我们现在看的这种通货膨胀也是苦不堪言哈。那怎么样去平衡这样的一个状态呢？联储局是说我就通过加息，可是我们看它加了不少息，咱们通货膨胀虽然降了一些，放缓了一些，还是挺高的哈。那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 CPI 的统计它是有滞后的特色啊，这就是为什么说下一次，也就是过几天开会，联储局很有可能只加 0.25， 因为他也明白他的加息所带来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它不是一个可以立竿见影的啊，它立竿见影的影响往往是在人的心里，而对于实体经济来说它是一个缓慢的影响，所以说它应该知道他这一次的加息力度是44年来罕见的啊，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他决定要放缓这个幅度，然后让市场呢能够充分的消化过去半年快速加息带来的这个冲击。从这一点呢也可以看到，联储局并不想扼杀经济，他仅仅是希望把这个物价控制下来。那么我们都知道过去的很高的通货膨胀，主要就是有两个原因哈。
什么原因？
一个就是说信贷扩张的太快，本来联储局应该是在2021年下半年就开始停止量化宽松的，但它却没有停止，一直持续到2022年的年初。那么也就是说放水太多，同时它这个放水的背景是疫情。而疫情就导致了我们供应链的不通畅
是，
特别是亚洲国家严格的执行的这种这种
疫情管控吧，
对，这种管控措施导致了这个供应链呢，工业产品就是产能非常有限，就是美国人印出了钱可是买不到东西，所以说呢这个物价高涨，同时呢又在去年年初的时候爆发了这个俄乌战争，就让食品和能源进一步上涨，就是相当于是雪上加霜在这种背景之下，联储局就是收水的动作太慢，所以说导致了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很高的通货膨胀。那么好消息是这个亚洲国家都已经开始火力全开了亚洲国家的产能，因为我同时也是做贸易的，就是我也有贸易公司，就是我跟亚洲厂家的接触还是比较频繁。那么我相信这个农历春节过了之后呢，亚洲厂家就会全面开工因为它没有任何的限制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供应链跟得上了哈，起码由于供应链引发的咱们的这种经济方面的这种冲击哈就会小了，推升的这种通货膨胀的影响也会小了，是这样吗？
是的，是这样子。同时呢我们这个新的信贷是收缩的很厉害，那么也就是说大家通过借贷来消费的这个总量将会比去年的时候减少很多，所以说是两头供应增加了，那么消费也在这个收缩。从目前来看，从统计的数据来看呢，这个收缩是很小的但是就是如果说供应不变的话，这种很小的收缩量可能不足以降下来这个 CPI， 但是因为这个供应它会赶上来，所以我对这个未来 两个季度把这个 CPI 压下来是很有信心的。
哦、OK， 但是我们确实看到是有，如果看数据的话是有放缓的哈。但是我们知道联储局它的目标是说降到2%啊，这个挺在我们普通人看来，你说之前都冲到10了啊，好像上个月是6.8还是6.5来着，所以离这个2的距离还挺大呢。那您觉得就是有希望很快就能达到这个目标吗？
不会很快，不会很快。因为有很多产品的价格是有粘性的，像食品和能源它上得快也下得快，这个好说。但是有些产品是它，特别是服务业，因为服务业它跟人工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它一旦上去了，过去几年因为缺人工嘛，那么人工这个工资增加了，那么它是不会往下调的，它就只能通过时间来通过增加这个管理生产效率啊等等来，就是把这个怎么说啊，效率提高，从而就是达到这一种价格下降的这种效果。
好的，了解。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实 Jerry 啊也跟我们分析了，没有那么的快哈，而且美联储呢确实它还要加息，只是说有消息说传出它加息的步伐会慢一点，加的不那么多了哈。那如果它持续的加息，对于接下来我们的股市、房地产市场和各类投资债券市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请教 Jerry。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今天我们为您请来的嘉宾是湾区知名的宏观经济分析师 Jerry 张。Jerry 刚才跟我们聊到这个美联储啊，过去几年的动作对于我们整体的经济还有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湾区很多这个头脑精明的朋友啊，大家其实盯着这个美联储的动作，是因为看到是想要知道它对于我们投资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哈。比如说接下来美联储，我看市场预测它还会在2月加息25个基点哈，那这个对接下来的这个股市啊、房地产市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Jerry，
如果它只加0.25的话，基本上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啊，这就说明这个联储局加息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都知道，投资者呢，他一般都是提前这个筹备的，或者说提前反应的。那只加0.25，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将是非常非常好的消息。
OK， 那比如您能不能具体一点，如果加0.25的话，比如说咱们这个信贷啊、房贷的利率会怎么走，或者是股市您觉得还看好吗？看涨吗？
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大家还认为这一次应该是加0.5，那么市场上的快速上涨的房贷利率啊，就已经反映到这个幅度。但是随着最近这个对联储局的加息的预期降到0.25，市场上的贷款利率已经连续2个月在往下调了，就是特别最近的一个月啊，往下走的趋势非常强烈。好像我来之前看到的数据是从最高的时候大概是6.7几啊，30年的固定贷款降到现在只有6.15了。
哦，这个是个好消息哈，尤其对于这个，其实在美国咱们买房子都靠贷款嘛，
对，
所以这个利息低，大家的这个压力哈，负担就轻了一些哈。哎，但是我刚刚看到一个消息说，这个高盛评估啊，说这个美国有4个城市房地产市场会暴跌，其中就包括咱们圣何西哈。那您觉得会是这样的情况吗？
我也有看到这
个
消息。
对于湾区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您怎么看？
我也有看到这个消息，其实我已经就是回复了我的群友的提问，其实这个已经有人在我群里面提问过了啊，就是是怎么样说，因为这篇文章我看过，它只是从贷款利率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但事实上对于我们湾区来说很特别，就是一个供求关系啊，我们的供应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所以说当这个联储局的利率比较平稳的时候，这个时候决定房地产市场和价格的就不再是贷款利率了啊，它就是供求关系，它将回到最初的啊最基本的定律，就是供求关系。
嗯 OK， 所以那如果按供求关系来说，湾区咱们这房子哈，尤其是南湾啊，那是非常稀缺的哈。
对，
以前都是一房难求，所以如果能回归到这个规律的话，那我想可能啊，就是大家的心里会稳一些哈。那在这种情况下，您对于比如说我们现在想投资买房的朋友有什么建议呢？
可以入手了。
可以入手现在吗？
对，其实最佳时机已经过了但是呢现在还是在开始阶段。我这个周末的讲座会仔细的分析给大家做出数据来，就是为什么，所以说
对，
有时间的朋友可以来我的讲座啊，我仔细来分析一下。
好，对，我正想问 Jerry 呢，因为毕竟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啊，其实 Jerry 他是可以从非常深入浅出的很细致的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去分析我们现在的一些投资的时机哈。那请 Jerry 跟我们说说你这周末的讲座都打算跟大家分享什么。
最近我是在做一个系列的讲座啊，其实这一次的讲座是第三课，第一课我们讲的是供求关系，第二课我们讲的是这个货币啊，以及它的货币理论。那么今这个周末我们会讲的是联储局啊，名字叫联储局黑手，当然这个黑手是打引号的啊。那我讲完了之后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我会称它为黑手。主要的内容呢就是会讲到说联储局的加息和降息它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啊。我们都听说这个公开市场操作嘛，我们都讲说所有的投资者都是一双眼睛盯着联储局会怎么讲话，他会怎么动作，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在动作呢？我这一次会把它解剖开来啊，告诉你啊，就是联储局操作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还有说联储局加息降息它的操作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它来衡量它对经济的冲击啊，我们应该看什么样的指标对吧？你说它加息加到多少我们认为是不好的，那降息又降多快我们认为是好的，对不对？那么有一个什么样的指标呢啊，那么这个我会在讲座中给大家分析。然后还有我会根据联储局的操作也会解释一些可能大家心里面有的一些疑问啊。
比如呢
比如说这个不好意思，
对，比如这个贷款，我们看到啊，联储局它不断的就是加息嘛，然后可是银行按理来说它的这个借贷成本涨高了哈，还是它还愿意给我们提供那么高的这个定存的利息，我想很多朋友也会好奇哈，为什么它难道不想赚钱吗？这里面有什么门道哈？
对，那我就会在这个周末中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解释清楚。
另外我觉得在湾区的朋友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对股市还有房地产市场的这个影响啊。刚才 Jerry 说了现在是入手的好时机了哈，那您有什么样的数据和分析理论的支持？我想这个也是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湾区这些想要房地产投资的朋友特别关心的哈。那针对这些问题呢，肯定今天咱们没时间展开了啊，就推荐大家可以在这个周末是吧，参加 Jerry 的讲座，具体的时间然后地点怎么参与再跟我们讲一下好吗？
对的，会在本周六下午4点到7点会在这个Cupertino Village 旁边有一个 Hilton Garden Inn。那么、
okay.
希望参加的朋友呢可以给我发text发消息、
okay.
然后呢我会把这个报名的链接发给你，然后报名之后你就会有这个时间地点啊等等内容。
好，那您的电话是
408-480-5950。
408-480-5950，您如果想要了解啊这个美联储它的动作对咱们生活在湾区的老百姓想要您投资啊各方面的这个影响啊，尤其是您想要投资湾区房地产的话，一定真的是要好好听一听 Jerry 的这个分析哈。408-480-5950，本周六下午4点钟啊，在 Cupertino Hilton Garden Inn 不可错过的这样的一场宏观经济哈，深入浅出，直接影响到我们投资的这样的一个讲解。好，那非常感谢 Jerry 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后您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听众再提醒或者是分享的吗？
我非常希望看到大家来现场的讲座，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向我提问。
好的，好，我想大家也是想要投资的朋友会非常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好，再次谢谢宏观经济分析师 Jerry 张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好，谢谢订阅。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么刚才请了宏观经济分析师啊，从宏观的角度跟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经济的走向，美联储动作对咱们投资环境的一个影响哈。那么回归到这个具体方面，我们还来看看今天股市的一个表现啊。那么今天呢，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是连续第二天走低，投资人呢是都看了这最近公布的一批企业的财报的表现哈。那么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今天呢是下跌了20.91点，跌幅是0.18%，收在11313.36点。标普五百指数呢是下跌了0.73点，跌幅是0.02%，收在4016.22点。道琼平均指数呢有小幅上涨9.88点，涨幅是0.03%。那么股市呢在一开始啊，道琼斯指数是暴跌啊，暴跌460多点，但是在中午的时候呢有反弹。纳斯达克在这个一开始也是跌的比较多哈，那么盘中最低下跌甚至一度到达2.34%哈，不过收盘的时候又收回来了。那么微软我们看到今天是最被大家关注的啊，它公布的财报呢发现它的利润率是大大的萎缩哈，那么它的这个股票呢也受到了一个冲击，那一开始盘中是跌了很多哈，最后收盘的时候呢收小了跌幅，最后是总的这个表现是跌在0.59%的一个幅度啊，还是下跌。那么波音呢这间公司它的获利和这个收入啊也是没有达到预期中理想，不过它呢股价是小幅收高0.26%。那么很多企业都在重新设定目标啊，降低了各自的预期，投资人呢也在继续的跟进啊，根据大家的这个情况在各自的评估吧，在买进股票哈。那么很多人是预计说这个财报的数字呢是会好于预期的啊。到底会不会这样，大家还得拭目以待啊，现在是陆陆续续都在公布各大公司的财报哈，如果您有投资相关的呢一定要去看一看。那么由于对于经济衰退的这种担忧呢在市场上还是普遍存在的啊，很多投资人都在看这些财报。那刚才我们上一集节目也谈到了特斯拉哈，还有这个 IBM 啊，他们呢在今天收盘以后也有公布了财报哈。那 FactSet 它有一个统计数据啊，到现在为止呢有19%的这个标普五百公司已经公布了他们上季度的财报了，其中68%，也就是大部分的公司呢他们的业绩都比预期中要好。虽然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个纳斯达克啊有跌，但是呢三大股指啊如果是综合一周表现来看还是有上升的啊，纳斯达克上涨了1.55%，标普和道指呢分别上涨了1.1%啊。那再来看一下个股的表现，瑞穗的一位分析师叫做 Dan Dolev，他呢有一个最新的分析报告，谈到说呢，由于金融科技公司的期权交易量非常的强劲啊，所以他们上调了对于 Robinhood 啊这个股票交易平台的第四季度的预期啊，而且下调了对于加密货币交易收入的一个预期啊。对于另外这个美国商银哈，分析了这个披萨连锁店啊 Papa John's， 那对他的这个最新报告呢给予了买入评级啊，给予说可以买入的这样的一个评级建议，那他的目标价呢也比当前的股价啊按照评级是有上涨20%的空间。那在疫情期间大家都知道不出门哈，点这种快餐外卖披萨汉堡的这个需求就比较高啊，可是现在随着生活正常化了啊，对这方面的需求呢也就不那么的强了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啊，美国商银还是认为说像是 Papa John's 这样的披萨连锁店呢还大有发展的空间哈。所以我们就看吧会不会像他评定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呢。另外还有一间公司就是云端餐厅的管理公司啊 Toast， D.A. Davidson 呢是对他的评级哈、啊、也是给予买入的建议，称他为是创新的一个市场的领导者。那分析师Christopher Brandler 他呢在给客户写的一份报告中说说这个一个 一间啊，这间公司是专注于餐厅的一个纯粹的金融科技公司啊，就说这个 Toast 在借由软件来改变整个餐馆运营管理的方式啊，从而创造营收和获利啊。他对他的评价真的是蛮高的啊，就说他有出色的这个硬件、卓越的软件，还有极具吸引力的价格啊。所以呢，目前这个 Toast 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了10%。那么受到这些好的评价的影响， Toast 的股价啊今天也已经上涨了19.08%，是今年啊，今年到现在就是一月份才20多天过去嘛， Toast 的股价就大涨了19.08%啊，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11%。然后他最近向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在进行国际方面的一个扩张哈、啊。但是整体来说呢，这个股市会不会就是摆脱阴霾啊，到底是接下来我们会面临的是一个熊市还是牛市哈、啊、有一个很著名的投资客叫做Jeremy Grantham， 他呢曾经准确的预测过这个股市的熊市哈、啊、包括去年的这种低迷他都有预测到了。他是说呢，投资人应该为在2023年荷包失血啊做更多的准备啊，他认为成长型的一些股票泡沫的破灭呢才刚刚的开始。他预计啊，标普500年底会落在3200左右啊，3200点左右，可能会比现在跌个20%啊。到底会不会这样？我想投资人不乐见这种情况哈、啊。但是作为他的这个预测呢，可以给您做一个参考吧。好，那这就是关于今天股市的一个情况啊。